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呢，是我们阿里跨境电商聊天室气魔配的专长。那气配呢，在台湾呢、有非常多的隐形冠军，真的非常多的隐形冠军啊。好、然后而且是整个气配呢，是牵动着整个台湾经济的成长。好、我相信在座的所有气配行业的朋友们一定能体会。好、那今天呢，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然后今天来宾呢，我们非常的荣幸啊，请到了技权科技的 CEO Polo 哥。然后呢，我们还请到了这个阿里巴巴国际站的资深业务经理 Echo。Hello Polo 哥，
你好，大家好。
Polo 哥真的是很高兴可以再邀请你来。刚刚一开始的开场节目啊，我看开场影片啊，我看有三四个影片都有你在里面，对不对？
谢谢，非常感谢。
是。对 ，OK， 那个我想这个现在在线上，我看一下有多少人了。现在线上还有50个人左右。这个 Polo 哥，我们都认识你，但是线上的朋友不一定认识你。你要不先自我介绍一下，然后也介绍一下您的公司，好不好？
好的，好，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 Polo 哥。那我身上穿的制服呢，就是代表我的公司呢是 AutoGage 集团的接班人。那么同时呢，我也是技权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那我们公司的集团事实上是在20年前呢，我开始接班以后，我开始参展以后呢，当然讲的是过去的传统的商业模式呢，我们就开始呢以 AutoGage 这个品牌呢去整个市场去做行销。那当然呢，我们公司现在呢，因为商业模式的不同，所以在阿里巴巴的国际站，我们公司有5个公司5个平台来操作。是，谢谢。
OK， 谢谢 Polo 哥、哦。这个大家有听到吗 ？Polo 哥现在在站上有5个平台啊，这个真的是非常厉害、哦。他真的是运营的非常非常好、哦，所以说他才可能开这5个平台。那 Polo 哥、哦，那个你经营的国际站已经经营了12年了嘛，对不对？已经很久了。阿里巴巴在台湾也才13年而已，您就经营了12年，算是我们元老级的这个会员，对不对？那可不可以先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这12年来啊，你的成绩怎么样？我相信一定是在座的朋友最想了解的。好、啊，这个你的成绩，你最后获得的实际获得的东西到底有多少？偷偷跟我们透露一下，好不好？
各位伙伴们报告一下，虽然我有12年的这个阿里巴巴国际站所经营的一个时间、但事实上我真正有的一些成长呢是在这3-4年的时间。那可以客观的分享，在前面的9年以前呢，我只是把阿里巴巴国际站当成是一个广告的支出，那么同时呢，我也并没有专人在经营。当然呢，我上架的产品也是非常的简单，我的观念是只要我有上架，客人会自动上门。那么事实也告诉我呢，前面的9年这种的商业模式，它是跟过去的参展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的效果几乎是零。但是这3-4年来，我们经过了一个改变以后，重新对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一个商业模式去做了一个分析跟做了一个探讨以后呢，那我们发现到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是属于碎片化的订单，它是属于年轻化的客人。那么这些年轻化客人呢，他同时会有货比三家不吃亏的一个心态。当然呢，相对也透过数据呢，它也能够我们开发很多的新产品跟爆款的产品。所以呢，可以跟各位分享我的数据呢，在2000年到2017年，我们的业绩成长应该不到2%以内了，因为我也没有做任何的记录。可是呢，我们从2017年的8月以后开始，希望呢重新的转型，在阿里巴巴国际站来转型的时候，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空转，因为没有人。所以到2017年的12月底之前呢，我们是开始去找人，怎么样来培养我们的运营，跟怎么样来在阿里巴巴国际站把整个产品怎么样去做优化。所以在整个分析呢，我们发现到2018年的业绩呢，到了2019年的整个成长呢，既然在2019年的业绩成长是2018年的646%，这个也就是说，过去的从前面的9年呢，它几乎不到1%-2%，可是经过2017年的一个开始下定一个决心以后，我们从人开始去找，那么从2018年一整年下来，业绩还是不好。 因为毕竟要摸索一个新的商业模式，跟你在一个平台上的操作需要的是一个团队的时候，它是需要时间成长。可是整整一年，我们到2019年跟2018年的业绩成长是成长了 646%。 那么2019年跟2020年呢，去年虽然是整个疫情影响了全世界所有的展会取消或者是被迫延期，但是我们19年跟2020年的整个阿里巴巴跨境电商的业绩的成长呢，我们还有 213%。 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商业模式里面呢，疫情改变了所有消费者的习惯，同时它也改变了采购端的一个习惯，它不得不透过呢阿里巴巴国际站来找新的供应商。那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今年我们发现到2020年的1月到6月的业绩呢，跟我们今年2021年1到6月的阿里巴巴的业绩的整个成长又成长了将近 186%。我这个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在电商平台先从碎片化的订单开始经营，那么在后台的数据它会让你发现到有很多新产品开发的机会。当然呢，我们等一下我会分享是透过了一个跨境思维以后，我们公司呢变成能够满足不同用户需求的仪表，这也是我们这三年来能够业绩爆发，我认为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地方。是，
谢谢 Paul 哥的分享啊。大家有听到吗？ 你在座的老板啊，或者是在座的这个 KP 啊，你就想一下刚刚 Paul 哥每一年的成长啊，600%、200%，到今年到六月都还有180%，你要想啊，它是每一年都是三位数的增长，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又在成长了几百%，在去年基础上又在成长了几百%。那你就想一下你自己的公司啊，哦，什么时候有超过这个？不要说几百%成长，哦，如果说是传统线下贸易的话，这两年呢，啊，比较衰退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哦，何况是说真的要讲成长，对不对？哦，这个他们 做这个跨境电商啊，在线上啊，哦，真的是可以让你每一年都是三位数的增长。好，这个 Paul 哥啊，我就顺着您的话题哦，这个大家现在已经知道了，做这件事情呢，会对公司的这个业绩会有帮助。但是我想，这个大家想要更深入再挖一层，就是到底是怎么做的？到底是怎么做的？就是说，这个海外的疫情最困难的时候啊，这个全球五大洲的这个汽配展都取消了，对不对？好，那这个季全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好，当然是用了阿里巴巴这个获客渠道，但是在中间的运营的过程呢，到底是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让这个让你线上的成绩啊，是每一年都是翻倍的在增长。
OK， 好，大概我们也对我们，因为我是五个公司，五个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平台，所以变成在数据的分析方面跟累积方面呢，我们就等于是有了更多的可以一个参考的依据。那当然我认为最主要是我个人呢发现到说它跟过去的商业模式不一样，因此呢我从我的角度呢开始去用心的去学习。我们从阿里的一个数据的前身是阿里到底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么我们的产品力到底在这个平台我们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满足在市场的客人。我从最开始的三年前摸索的时候，我是先建立我们所谓的团队，至少要有运营的。第二个当然呢，我需要把我们的外贸同仁呢去做一个所谓的调整，因为过去的外贸的同仁他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跟客户做互动，配合公司参展。可是呢，在跨境电商，尤其是阿里巴巴国际站他这个 B2B 的平台里面呢，客人他因为年轻化，所以在互动的时候他是连晚上，因为有时差，所以你晚上可能还需要跟客人去做互动做沟通。所以我们从团队开始呢，是先把我们的外贸电商同仁的心态去做调整。在调整过程里面，当然你要是选出适合电商人格特质的同仁呢，他才有办法持续的让公司的业绩成长。所以这三四年来，我们事实上也有一部分的同仁呢被淘汰掉，但是这个台调是做电商平台里面它会必然会面临的一个我们叫做痛。因为你投资一个人他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发现到他没有办法跟公司与时俱进的时候，就要做一个调整。 那么在这个过程，我们甚至于呢，也参加了所谓的阿里巴巴的很多的节庆活动。因为在节庆的活动，它就像是淘宝的双十一的概念，你可以透过节庆呢，它的流量来的更多，让我们的同仁呢，在过程里面去做一个 PK。也就是说，在电商文化里面 PK， 它可以让同仁知道他在努力的过程的表现，以及他在努力过程里面的一个不能成长的原因。哦，那么最后呢，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是你要适时的去定一个绩效的一个奖励制度，让这些同仁觉得，即使是我晚上在跟客人互动，或者是放假日跟客人互动，目的当然是为了公司的业绩成长，也是让他个人有另外多一点的一个绩效的收入。哦，所以在这么一个一二三的步骤里面呢，慢慢的公司同仁我们也把它变成了他是一个可以认同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经营的时间，他可以认同了，不论是早上晚上下班甚至于放假，他可以无时的去关心客人的回应。那当然呢，这里面我们还有用了很多的商业模式，等一下可以跟你分享的，我们才有办法让公司慢慢的成长里面呢，到了去年它是一个爆点。好，谢谢。
好，那我们谢谢 Polo 哥的分享。我觉得这些这个等你们就说在座的朋友啊，就说等你们进来这个国际站之后，刚刚 Echo 有介绍这个首年的成长蓝图，对不对？好，这个我们在这个你加入国际站之后呢，我们会给你，我们会上课，会让你上课，好，上很多这个线上运营的课程。好，那其中呢有一堂课就是叫成功营，好，它是要去住两个晚上的，是三天两夜的一个集训营。那其中呢就有 Polo 哥的这个更深度的演讲，每一次 Polo 哥来教成功营的这个内容啊，都是大家最受欢迎的。他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心法，线上运营的心法会教给大家。啊，这个东西我们今天也不在这边展开。如果未来呢，这个你有机会加入国际站呢，你一定会有机会再碰到 Polo 哥。Polo 哥一定会更详细的跟你介绍他在线上运营的方法。好，那 Polo 哥，那我们再继续问下去哦，因为我相信在线上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传产的老板，哦，传产那可能过去他也没有电商团队，他甚至可能没有这个市场团队、行销团队，对不对？他可能就是有这个几个业务，哦，平常在帮他在展会啊，在拉一些客人啊，跟客人做接洽，对不对？那您也是二代接班，您也是从这个完全的线下传产转型到线上，你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讲一下，啊，就是说传产跨足电商啊，你的改变，无论是自己心态上的改变，还有整个公司运作模式上面的改变啊，这段经历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在想哦，我们以传产来讲，像我们公司过去哦，从我父亲的年代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0年。那么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说传统的产业，在我接班的时候，我的父亲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仪表是夕阳工业。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二代，他的父母亲也会跟他讲他的产业是夕阳工业。那么当年呢，我也认为他是个夕阳工业，所以呢，当然你要去做所谓的转型的一个思维。那么我们公司在第一次的转型呢，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了改装车仪表它的一个流行，所以呢，我们就切入了这么一个改装车仪表的市场。可是我要讲的是，当年是用我的想法跟我的做法，可是现在阿里巴巴国际站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为什么在这个整个3-4年里面能够开发出这么多的产品，就是它有数据。你的想过去是只能去跟它赌，你要花模具费，你要花的是更多的市场的判断，再来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参展，才能找到你想要的客人。但是现在阿里巴巴国际呢是反向，它是先把市场的数据去做过分析以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转型到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哦，所以这也是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当年我是用我的想法去转型的第一次的所谓的改装车仪表。可是20多年来，我一直自以为我们是在台湾的改装车的仪表呢算是一个领导者，也就是说我认为在我的同业里面应该我是做的最好最大。可是呢，也因为这样换了一个最大的一个盲点，就是说过去一直以为参展只有改装车仪表才是我们可以拿出去的产品， 可是到了跨境电商，到了阿里巴巴国际站，透过这三年来，我们从他学习的过程，当然这需要去上他的很多的课程，跟刚刚所提到的成功营，他事实上他是启发了我很多的，所以叫做潜能激发，让我从一个思维改变，改变了过去是以产品导向来做所谓的一个开发的目的，可是呢，经过了这么一个改变以后，我们变成是以用户思维来做导向，所以呢，这三四年来，我们就因为这么四个字叫做用户思维，我们开发出古董车的仪表，专门是给古董车的人来使用。我们开发出所谓的船用的仪表，它是开发给所船的市场。我们开发出所谓的发电机的仪表，我们开发出所谓的轻航机的仪表，甚至于我们开发到所谓的咖啡机的仪表。在过去来讲，根本没有想到咖啡机需要一个仪表。所以呢，在这个所谓的阿里巴巴国际站这三四年来真正的体认，不是说你在上面除了可以做到生意以外，这个商机我想它是一个从碎片化去累积的，它最主要是让你的思维可以改变。第二个当然最重要是它的组织的改变。我们公司过去简单来讲就是只有一个外贸部，再来就是一个船务部，再来一个就是所谓的包装生产部门。可是呢，真正到了跨境电商以后，这三四年来我们不只是把整个组织把它分工，甚至合作，最后变成是一条龙、哦、所以这里面甚至到现在我们从设计，从我们所谓的美工，从我们所谓的影片 的剪辑，包括现在所谓的社群的一个经营，这些人大概都是从阿里巴巴国际站这里面这三四年来一步一步的学习里面呢，让我们简单讲叫做开窍。那当然最重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在平台里面用了不同的用途的产品，简称都是叫仪表，可是呢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关键字呢，把这个流量带进来，这也是我们公司这三年来为什么能够成长这么快，我认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谢谢。
谢谢 Polo 哥的分享啊。我觉得刚刚 Polo 哥讲到这个用户思维啊，我想要在这个帮 Polo 哥做一点补充啊，就是如果你是这个船厂的老板啊，在线上听收听的这个船厂老板的话，工厂啊，通常就是我不要说工厂好，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线下的这个外贸的商家呢，我们通常在考虑这盘生意的时候，我们通常是货厂，货物的货，货厂，场地的厂，人啊人，我们是把货考虑在前面。我的工厂生产什么东西我就卖什么东西嘛，对不对？我工厂生产出这个东西，我到了展会这个场地这个场景，好去找到人我要的买家，对不对？或者是我们过去的传统的线下贸易的思维嘛，对不对？但是刚刚 Polo 哥讲的这种用户思维是什么意思？是把人再放在前面，变成人货厂，人在前面，先找到人的需求在哪里，我再去发布对应的货去满足这些需求，然后找到对应的场景，比如说阿里巴巴国际站，比如说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大处，好，各式各样的场景都有。好，这是这个帮 Polo 哥做一个简单的补充。那同样的问题啊，就是刚刚那个这个如何成功的这个数位转型，这个同样的一个问题哦，我还想问问这个 Echo， 我们的资深业务经理 Echo， 你在这个我们中南部服务了这么多年，看过的无数的这种中部的这个传产啊，或者是二代接班的，对不对？好、哦，他转型线上啊，这个你有没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例子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好不好？
那好 ，OK。其实这个转型啊，我觉得除了就是这个思维的转型啊，那当然刚才 Polo 哥讲的商品的转型，甚至是你的通路的转型啊，这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转型啊。其实就是说在这个转型上面啊，就是在中部非常有一个代表性的企业叫做喜特利，好，相信大家都听过他，他是做那个厨电用品的，好，厨电用品的。他在加入阿里巴巴之前呢都没有做过外销，他是加入阿里巴巴之后才开始积极的拓展外销。那他在阿里巴巴的这个经营过程当中呢，也协助他们公司呢去做一些转型。他是做整体的生产性的转型。好，他们以前呢可能生产一台样品可能要长达一两个月。好，但是呢为了因应买家的速度，阿里巴巴上国际买家的速度，他们甚至在一个礼拜内就可以生产出一个样品。好，那这也是透过 这个平台，然后协助他们去了解买家的这个形态，然后进而转型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OK， 谢谢，谢谢 Echo。那个喜特利这个例子真的是非常好，他这个其实真的是非常传产，而且是台湾知名品牌，而且他不止从线下转型线上，他还做了一件事情啊，这个后来未来等你们加入我们再好好聊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从传统的工厂啊变成工贸一体，好，变成工贸一体的公司，他们不止线下转线上，好，他还会从传统的这个制造企业变成有点制造加贸易企业，好，这个工贸一体的公司，好，非常的成功，在线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好，那我们再继续聊、哦、这个。那个刚刚这个也可能也是回答了，现在在我看到聊天室里面有一位这个宝琴集团的在问了、啊、说一开始需要多少的人力配置啊，这个问题呢也刚好跟我下一个要问 Polo 哥的问题有差不多啊，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传产啊，或者是说这种准备要转型的，他肯定是没有电商团队的。好，不像这个 Polo 哥，您现在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电商团队。好，那在之前啊，就是在你做这个三四年前这个大转型之前，你也没有。那你这段路是怎么走的？哦，我知道台湾要找到这个电商人才啊，是非常难的，非常非常难的。好，那您是怎么在自己培养？可不可以把这段经历大概跟我们说明一下？那
好的。那我们公司事实上是在2017年的6月啊，因缘际会是因为看到了我们十大网商成功的这些故事的一个影响，那么才开始知道说原来在跨境电商它还是有它的商机，那么当然就会希望说在这个商机里面呢我们也能够参一脚。可是呢重点来了，如果以当年呢我们虽然决定想要去做转型，可是呢第一个就是人在哪里，所以我们对内开始呢，就是去找有没有办法去改变现有外贸同仁，过去他只是对参展他是很专业的，但是对于电商他可能不懂，所以对内我们先把现有的人我们去让他去参加所谓的阿里巴巴的一些所谓的培训，包含所谓参加成功营，那么让我们的过去的外贸同仁变成他也是有外贸电商的能力。第二个呢，我们对外开始去找怎么样去找运营，过去的传统商业模式简单讲网站 LiliTogo 我们叫做266也无所谓，有时候甚至于在我的年代我的网站是非常的 poor， 叫做没有什么内容，因为担心中国大陆来仿冒，所以我们尽量不把太好的东西放在网站，我们就直接到了参展的平台那个时候的展会才拿出来。可是现在是不一样，所以三四年前2017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花了整整半年去找所谓运营，老实讲一开始我也不懂得什么叫运营这两个字，但是呢真的是不容易找。第一次我们先从所谓的电脑工会，是透过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一个帮忙，透过电脑工会辅导出来的所谓的懂得阿里巴巴运营的这些人呢来开始找。可是呢我跟各位分享这几年来改变非常多，我们几乎在这三四年来所有的运营的同仁，第一个是透过学校，因为学校呢阿里巴巴在这几年来在很多的学校培养了很多所谓的电商的一个思维的老师，那么透过这些老师教授呢在谈这些电商平台，他们也很希望学生有一个实习的地方，所以我们是从学校的学生开始去培养我们的运营。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是从公司的内部找了一个我们当时在公司已经待了将近七八年的业务呢，他来当运营的一个我们叫做 leader， 也是我现在运营的一个经理，那么由他呢再慢慢的把这些学生的培训以后，在过程里面我们再把这些学生变成将来毕业以后的正职同仁、哦、这个是一个过程。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人少可以做电商的事情，可以就是说你一开始只要先定位好运营跟外贸一定要分开，因为如果你外贸同仁跟运营要同时做他会没有时间，那么如果可以利用培训的方式，透过阿里巴巴的培训来培训我们的外贸电商同仁，那么利用学校的学生我们来培育他当运营的同仁，从一开始我相信当你有了业绩的成长的时候，不论是企业的老板或者是企业本身的二代 他自然他就可以把他的预算提高。那么经过时间累积以后，我相信一个小小的一个成功的一个电商团队绝对是可以培育成来，可以变成是我们未来可以是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可以赚钱的一个机会。谢谢。
谢谢 Polo 哥，我觉得这段经验真的太棒了，而且他点出了非常多的重点。在台湾的这个电商人才真的不多，好的电商人才都在哪里？都在这个大平台里面 ，PC Home 啊、Momo 啊，好、哦、这种大平台里面上班啊。就是我们这种这个传产或中小企业要请到很厉害的电商运营，运营就是运作跟经营啊、哦，运作经营叫运营啊、哦，那甚至是不容易，所以自己培养。好，我觉得是最理想的状态。那同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也想问 Echo， 这个阿里巴巴啊，虽然没有办法这个说帮你们做这个平台的操作，对不对？但是阿里巴巴在这个请人的这个事情上面，似乎啊是可以对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或者会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你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在这个请人这件事情上面？
好，那因为阿里巴巴、哦、近几年其实都一直在发展出跟一些大专院校合作、哦、包含就是说电商竞赛、哦、即将要九月开始的一个电商竞赛，全国大专院校他们会组队报名来参加这个电商竞赛。那电商竞赛呢，其实我们的厂商朋友呢，只要花少少的经费5000块，那就可以有一个队伍来协助你、哦、把这个产品啊上架啦，平台做一些运营。那你也可以从这些学生当中去挑选你接下来、哦、要在你的公司任职的这个同仁、哦、其实他们都已经接受过这个平台的训练了、哦、所以他们是一群算是非常优秀的这个电商人员了。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也积极跟很多学校合作、哦、例如说台中有中科大啦、哦、一些东海大学啦、哦、这种比较大的这个大专院校，台北跟台南、高雄也都有、哦、就是说、跟这个学校合作，然后由学校呢来把他们的这个大四的学生好、哦、来做这个媒合，跟我们的这个企业媒合来指导之后，那可以进入企业去协助这个整个平台的运营。这是我们阿里巴巴可以做到协助的部分哦。那当然呢，我刚刚也要回应一下，就是说这个团队非常重要。好，那刚才 Paul 哥有提到说，其实如果说你要把阿里巴巴运营到非常极致，需要一个团队。好，但是我想提一下我在阿里巴巴十多年的经验哦、非常多的厂商朋友哦，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坦白讲他没有这个资源可以要有一个团队，所以呢他通常都是一个人先开始。好，例如说二代先开始，好，或是就是说他们里面一个资深的员工先开始做阿里巴巴平台的运营。好，那运营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像刚才波哥讲的，接到一定的订单，你可以开始加，比如说加一个美编人员，或是加一个就是帮你做一个业务的人员，好，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好，所以我们看那个最近在打奥运嘛，我们桌球国手这个庄智渊啊，他是一个人的武林啊，一个人好就去参赛。好，那说实在阿里巴巴平台哦，有非常多一个人的武林。好，就是非常多的厂商朋友是一个人开始加入开始做，然后慢慢拓展成电商团队。就像刚刚我讲的这个喜特利啊，他本来也是一个人开始做，他从他们的公司内部调了一个会计人员，好来做。这个会计人员非常用心哦，好，他就是把这个平台做得非常好之后呢，他成为电商业务经理，好主管，然后开始慢慢加，从阿里巴巴的这个相关的电商的这个媒合里面去找到他的团队，好、哦、加了2-3个人，好、哦、慢慢的扩增，这也是一个办法。好、哦，或是呢提供另外几个部分给各位参考哦。还有一种呢叫做虚拟团队哦，就是说可能你可以借由就是你的客户经理帮你介绍，例如说有平台运营人员，第二个可能是这个业务的回信的这个人员，好、哦、两个人组成一个虚拟团队。哦、甚至阿里巴巴都还有跟几个第三方就是协助运营代操运营的这个公司做合作、哦、那你也可以寻求客户经理的这个资源跟协助。好、哦，这个以上分享一下。
OK， 谢谢 Echo 的分享。这个一个人武林这件事情呢，我也想用一个实际的案例、啊、我印象中比较深的台湾本地的案例、哦、就是 这个阿里巴巴每一年呢都会举办一个叫达人赛。达人赛是什么意思？我们手上的这一盘商家，所有的这个几千家商家，我们每一年会选10家 表现最好的，好，作为我们当年的十大网商，当年的达人。那今年呢是在三月举办的嘛，三月举办，这个比的是2020年的这个成绩，对不对？哦，2021年的三月比的是2020年的成绩。那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一个是在20强吧，好，他们最后没有，最后没有，这个很可惜哦，没有得名哦，但是他也是一度杀到了20强。好，他是在这个高雄吧，好，高雄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好，体育用品公司，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人做生意，做阿里巴巴国际站的生意，一个人上线八个月，找到了四个国家代理，好，四个国家代理，还有什么？还有签到了沃尔玛。美国沃尔玛的生意，他一个人哦，而且这一个人他在接触阿里巴巴之前呢，他完全不懂电商运营，他英文也都不好。好，他这个人，他之前是个厨师，他是厨师，那也是因为他的亲戚啊要加入阿里巴巴要做这件事情，他才回去帮忙。好，然后他才去接受这个国际站的操作。好，然后一开始询盘过，他英文也不好，他是用谷歌翻译啊 ，Google 翻译。好，打中文翻成英文之后贴回去，去回人家询盘，这样子在线上啊，八个月签了四个国家代理，好，每一个国家的代理呢，每一年跟他拿20000台，他们做什么？他们做那个发球机啊，就是那种不是那种专业很快的那种发球机，是把它放在地上的，好，做那种垒球的那种练习的发球机。好，然后他们除了四个国家代理之外呢，他们还签到了沃尔玛的这个店的这个生意。好，这个应该是所有这个做制造业的梦想啊，最好的情况就是可以签到沃尔玛的生意嘛，对不对？他一个人经营平台，一个人，真的一个人。好，那个也谢谢 Echo 的这个回答哦。好，那然后这个要不这样子，好，我们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这个我们先请 Polo 哥啊，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啊。也不是问题，我们讲一个比较感性一点的好不好，就是在座呢这商家呢，就是可能都还没加入国际站，你一个加入12年在线上经营5个平台，在线上接过上千个订单生意的这个过来人啊，电商过来人，你可以给我们这些还没加入的商家一些建议吗？
我在想哦，如果你是个企业代，或者是你是一个传统老化的产业的话，那么经过2020年来的整个疫情的一个结果呢，已经证明了传产业转型的契机就是一个跨境电商。那我觉得简单讲说，是要勇敢的跨出去。跨出去呢，透过阿里巴巴国际站呢，踏出他成功的第一步。那么当然这个过程呢，他绝对不是一个人武林的感受，因为阿里现在他有太多的培训的机会，以及他的经理呢，都可以给你很多的指导，包括有第三方的教育训练，比我当年10年前、12年前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现在阿里的温度是非常高，所以只要勇敢的踏出去，应该成功的机会绝对是有的。谢谢，
谢谢 Polo 哥，那我们也谢谢 Echo 啊。那今天的节目，今天的活动也就到此结束。好，谢谢大家，我们在下周二同一时间再见，拜拜。